每周四的青青茶馆时间又到了，今天晚上和大家聊这个公案的是刘西峰师兄，我们还是老规矩啊，咱是换人没换茶，一个是旧公案，大家可以自由和交流，然后我们平常修行上的问题，也可以和麦上的师兄互相交流。那西峰师兄，那你就开始吧。
好，好，好。还是接着上次郭老师的那个同安长茶禅师，这个都是九分道前禅师底下的几个法师吧。九分道前禅师好像是九分道前禅师底下的这几个都不怎么样，越到后来的这些啊，就是语录里面或者公案里面记载的这些就越来越没味道了，就是他那些文采太写的太多了，就是尽是那些四六句的诗歌呀，我们就大概过一下，有些可能比较好的我们就一块说说，不好的我们就大概读一下，看师兄们有什么觉得有切入的那就一块聊聊，没有的就算了，也不一定都要聊。我直接贴。太长了这个。是在这儿吧，就是在这儿。石开金次，有僧来问讯，是曰：古佛今佛皆无别理。曰：和尚如何？是打一掌，僧曰：如是如是。是曰：这分天害。曰：筋骨皆然。是曰：逆于降龙，却分死虎。曰：同安甚深光彩。是曰：守株停波，非汝而谁？曰：和尚，这个地方应该不用笼子，这个用笼好像这地方就说不通了，用和尚捏就是个捏的意思。和尚呢？是曰：胡杨王楚抱取而归。就先说这一段吧，后面又是另外一个，后面又是另一对问答。这是开经的时候问的这些话，开经的时候突然碰到这个有人来问询他来了，来问法来了，然后这个禅师呀，他就说：古佛今佛别无别理。你看我现在在开经书吧，开经书，经书是释迦牟尼佛说的，三世诸佛说的这些法或者三藏十二部，和我现在如果说的话，我也没有什么多余的道理可给你讲，所以说古佛今佛皆无别理，再没有别的东西可说，多余的东西说出来都是魔说。然后这个僧人就这地方就是问和尚如何呀，既然古佛今佛都没有别的道理，都没有多余的这个理论可讲，那你这呢，你也不是孤佛，你也不是金佛，你这他肯定有道理可讲吧。然后是打一掌，我这也没有什么多余的可讲，所以如是，哎呀，是这样，确实大家都没有什么可讲的，就这么全且这么白话，到后面再看。是曰：这封天害，就是你这么说什么呢，说这个都是多余。是曰：筋骨皆然。哎，这怎么是封天害呢？古今都是这样，你也是，你这个和尚打一掌是如是，古佛今佛也是如是，这就是筋骨皆然呀，都一样呀。然后十月逆于降龙，却分死火。本来想这个做一个降龙呀，做一个降龙，降服这种恶龙，却碰到了一个死虎。说的啥意思啊？说的意思就是说，本来以为你还可以，没想到你也是只住着的这个什么呀，只住在这个无一法可说这地方，住着在这个地方。觉得就是说是古佛今佛都没有道理可讲，以为这样，如果住着在这地方，那不就是一个死虎吗？不起即用，就是只带有住着在一点点这种法上或者是见解上，这都是死虎。既然我是死虎，那你是什么呀？你这个同安禅师，那你就大放异彩喽，我死了那你就活了呗。他就这么说。是曰：守株停泊，非汝而谁？守株停泊类似于守株待兔之类的，或者就是说是守着这个树在这地方停船，就是停靠，就是有住着的意思吧，有住着的意思。不是你还是谁呀？和尚呢？对，和尚呢？哎呀，这个守株待兔住着在这个地方的人就你呀，不是你还有别人还有谁呢？然后这个人就不服气，他不服气，他说：那既然我是这样，那你呢，和尚呢？然后十曰：胡杨王楚抱取而归。胡杨大概就说的是西域吧，胡是地方，就是一般是说西域，楚一般说的是南方，就是西北的这个，就西域的这个羊跑到这个南方去了，抱取而归。 却受了一场冤屈，却受了一场冤屈，就是说的啥意思啊？说的就是你这个僧人啊，无缘无故来这地方问讯，问讯什么呀？问讯你这个西域的羊跑到我这儿来问讯了，结果我这什么都没说，还骂你是什么呀？骂你是守株待兔之辈，说你这个，所以那你不是抱屈而归了吗？这个白话就是这个意思，这个也没什么，这个也没什么，没什么，好像没什么多说的，这个没啥意思，看师兄们有什么。说的或者是有啥好的见解，可以都可以打字或者上麦都可以。对，这僧白折腾了一趟呀，他就这么说，就说是在这说了个古佛今佛皆无别理，人家都说了都没有什么别的道理了，你在这地方还往下去和他对话什么呀？那就白白了，那就转身而出就行了。既然古佛今佛别无道理，你这地方也没有什么多余的道理可讲。还问他干什么呀？当然问他的这个意思也有勘验的意思，也有勘验的意思，所以他才后面说如是如是。哎，你这样是还可以，我觉得也有这个意味在。看其他师兄还有什么要说的？没有要说的，我就接着往下听，试问僧，眼界无光，如何得见？眼睛要是碰不到光，那怎么见东西呀？见东西啊，曰：北斗东拐，南斗西移。哎呀，这怎么说呀？十月夫子入太庙，与门的同安门下，道绝人荒去也。就是哎呀，那你的这个同安门下没人了，人都死绝了。十月横抱婴孩，逆张黄简。这是个什么公案啊？这是个什么？就是什么典故啊？这个肯定就是。诗文确实，这后面又是另一个功能，这后面又是另一则了，另一则。前面这一节就到这地方结束了，捋一下吧，这个。北斗东转，南斗西，就是哎呀，不管你有光没光，天上的星星，用天上的这个北斗、南斗，都是这个日月行焉。天地这个天地不言，外物行焉。什么什么类，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吧。不管你有光没光，这个星星啊，它总会往东转，北斗总会往东转，或者说人家说是北斗东指的时候，就说的是都春天到了。十月夫子入太庙，夫子就是孔夫子呀，孔夫子入了太庙，太庙就是专门给孔夫子建的庙。夫子入了，孔夫子就说是这什么意思呀？或者就说是本来就是唯我独尊的这个人，却进了一个假的这个地方，到这地方来干什么呀？难道再去拜那个孔夫子不行呀？就说是这个夫子入太庙，这个不好解释，这个不好解释。我觉得就是说是呀，没必要。与墨子同安门下，道绝人荒去也。那么既然说是这个诗曰，你这么回答是夫子入太庙呀、啊、那就是你这底下门底下岂不是没人了呀？夫子也不用入太庙，你这门底下什么还有什么人呀？道绝人荒，就没有人继承他的法嗣呀，没有人继承他的法嗣。对，头上埋土也有这个道理，也有这个意味在。那横抱婴孩，逆张黄简呢？蔡师兄，这个怎么说？就是说生了孩子说什么事，就是本来是佛还关什么照？大概你如果是非要扯到这地方，就说是这个意思。一切诸生本来是佛，还更问什么？更问什么繁盛呀？说这个意思。哎，有这个意味在，要不然他北斗东转，南斗西移，就后面这个话这么接上就很唐突。你如果这么说，这个和北斗东转、南斗西移，这个还很贴切嘞。既然没有凡身，那同安门下，那不就道绝人荒了吗？大家都是佛，还在这地方求道干什么呀？没人去求道了，一切众生都是佛，还求什么道呀？不用求道了，自然而然的事。这个夫子入太庙怎么是自然而然的事呀？就是因为夫子死了才建的太庙，夫子在的时候根本不需要入太庙，他都没有太庙可入。这个我觉得不是自然而然的事，夫子入太庙不是自然，因为夫子入太庙这个事很怪，没有这么做的，因为太庙就是为他而修的，他进什么太庙？还有什么别的别的要说的？这个横抱婴孩，逆张黄简，这个我也不知道，我也不好说这个。 如果没有别的要说的，我就接着往下贴了。这种说法没有任何那个，就是后来的人呀，说这些引用这些这种典故的太多了。到我们现在读的时候，有些确实很有障碍。再一个就是后来的人呀，刻意用这些文采啊来掩饰，把那个里面的真正很直接的内容掩饰过去了，这也是一个弊病，这也是一个弊病。接着往下贴，诗文怯身，横抱婴孩，你想意思是你怀里抱着宝贝呢，还要去求皇姐？有这个，如果这么说，那就很通了，那就很通了。眼界无光，如何得见？就是眼睛没有光，没有光，你怎么见这个山河大地、日月星辰呀？管你见不见，北斗都会东转，南斗都会西，本来如是。十月，那么你要这么说呀，那就是夫子入太庙，本来是佛，本来是佛，还去求什么佛？佛不做佛，这就是夫子入太庙，夫子是用不着入太庙。然后这个僧人就说是愚莫在同哀道下，道同哀门下，道绝人荒去也。那么你如果是这样的话，那都大家还求什么道呀？没有人求道，要求道干什么呀？所以说道也绝了，人也荒了，人也没有了，道也没有了，人道两亡，人道两亡。十月，横抱婴孩，逆张黄金。是呀，那你本来就抱着一个重要的宝贝呢，抱着一个孩子呢，还要求一个更重要的宝贝干什么呀？还要求个更重要的宝贝干什么？既然不求这个更重要的宝贝，那么这个道和人又有什么价值呢？也没有任何价值了，所以让他荒去吧，让他荒去。这么说还挺有道理的。道绝人荒去，横抱婴孩，你想无人就无人呗。是呀，就说是这个道呀根本不需要可继承的，哪有需要可继承的？没有一个道可让你继承，都在你自己的地方呢。你自己那地方如果是发现了，那就是与千圣千佛无二无别，这就是继承。如果自己那地方发现不了，那即使是有一个法寺，那也没有继承，什么都没有继承到。就是这地方是十无一法可传给别人，所以是无人就无人呗，是这个意思。别拿黄简当宝贝，抱在自己孩子里呢。非常令人，他这么一说，僧就上他上钩了。对呀，是呀，本来就没有要人，要这些人干什么呀？门下要那么多人干什么呀？越是门下无人，这个道才越盛行。对，有这个意味在，有这个意味在。道绝人荒是这个在太这是也可以这么说，也可以这么说。这同安门下道绝人荒去了，还有别的解释？这么就应该是可以说通了。就是这些公案你要是细细琢磨通了也就是这样，但是它没有什么多大的意味在里面，没有多大的意味。你把它解释清楚了有什么意味在里面，也没有个什么意味在里面。那我就接着往下贴。哎，刚才那个贴过了。诗文却声未重曰，喜鹊鸣还快吧。心应是渠传，就是这个雀儿呀在树枝上叫着呢，树枝上叫着呢。心应他传的，他的这个叫声呀其实就在传佛心应的。说不要这个不要玷污这个喜鹊啊，这么说就不要玷污这个喜鹊。僧出问曰，何别？既然他传的是心应，那和你传的心应有什么区别呢？是众中有人在，这大众中呀，鸣还快，秦会，那就还会。会中有人在，也同安门下，道绝人荒，又是一个同安门下，道绝人荒。这个地方用问号还是用改太号呀？十月，胡人迎汝，百怪良异，曰羞羞。十月，老鹤入枯池，不见鱼踪迹，就是白入水了一场。老鹤入枯池，不见鱼踪迹，就是白来了一趟，白忙活了一场，进去连个鱼都打不着，鱼都打不着，还进去干什么呀？大概就是这个意思。这个踹一下，就是听到雀儿叫声了呀，他就说是这是在传法心呢。你看和我们这个阿弥陀经上说的是不是很一样？这个水鸟树林都在干什么呀？都在说佛说法，都在说这个。都在说这个僧出问曰，何别？那既然这个山河大地或者说是这个阴声雀语都是这个传佛的心印，那么你在这地方干什么呢？他传的和你传的有什么区别？ 十月，众中有人在，哎呀，这地方大有人出来检点呀，大有人出来检点。曰：同安门下，道绝人荒。又是一句同安门下，道绝人荒。嗯。十月，胡人凝辱，百怪良医，是你自己非要找的事，却怪别人，却怪别人。就是这个僧人的僧人意思谁啊？哎呀，你要这么说呀，同安门下的路绝了，同安门下的路绝了。十月，胡人凝辱，百怪良医，是你自己的事，同安门下有没有人或者有没有道，都是你的事，不怪老僧的事，你不要怪我啊，不要怪我。就是百怪良医，是这个意思。曰：休去，哎呀，不要说了，不要说了。十月，老和入哭池，不见于踪迹，就是白和你说了一场，白和你说了一场。没什么，这个过吧，这个过吧，看师兄们要不要说。那我就贴另外一个禅师的。另外一个禅师。乐州洪州乐台匡悟禅师。咱们如何是直接一路，最直接的这个路怎么走，这个路是什么路。十月，恰好消息，哎呀，你要不这么问啊，我还不知道有这个直接一路在。你这么一问确实个好消息，你应该好好想一下如何是直接一路。恰是好消息。曰：还通向上是也无，你这个直接一路，这个好消息还能通到这个最究竟的地方吧，还能通到最究竟的地方吧。十月，鱼从下过，鱼从下过，说什么向上是呀，鱼都是往下走的，还有什么向上是呀，你非要说个向上是，我就说个向下是。向下是什么呀，就是鱼从下面过，这就是向下是。就是你还问那个向上是干什么呀，哪个不是向上是，我这个鱼从下过，我就打掉你这个向上是。就专门说一个向下。到这应该结束了，到这应该一个就结束了。问：幽怪未度，信息不通时，一切不通消息是如何？与客十月，客远如天涯，侯门深似海。你站在你在那个不通消息的那个里面啊，就像一个客人一样，永远都达不到目的地，永远都达不到目的地。客路如天远，就像往天际走那么远，侯门深似海。说一句那个吧，就是用教理上的一句来给他解释吧，就说是内守悠闲，又为法尘分别隐士，又为法尘分别隐士。信息不通就是什么呀，什么都不知道，百不知百不想，这不就是信息不通吗？眼也不见，耳也不闻，这不就是信息不通吗？那么这时候怎么样呀，我做的这个功夫怎么样呀？是客路如天远，你这地方呀还正在路上呢，还正在别人的路上呢，还没有识得路头，所以说是客路二字呀，都是客路二字。侯门深似海，你在那么深的地方卷着干什么，在那么深的地方待着干什么，没用，死了。这就是说理呀、啊、这就是说理。接着往下贴。问：香烟欲覆，大张法言，大概就是开法会呢吧，就是这个烟雾缭绕的这种景象，从上宗称如何举唱呀？这时候开法会着呢，正在开法会着呢，他就在问这个法会是不是就是在这个说这个最上乘的佛法呀，这最上乘的佛法你还怎么说呀，怎么提倡呀。十曰：莫错举子人，不要给别人说错了，不要给别人说错了，什么都没有说还给别人说错个什么呀，就是哎呀，你在这地方不要错举子人啊，我这已经给你说过了。曰：那么在总应如是，那么既然这样的话，既然你给我说过了，那么一切法都是这个从上宗称，都是这个究竟法，都应该是这样，我就应该这样给别人说。十月，还是没交涉，哎呀，你要这么说啊，那一切都没有交涉，这一切都和这个从上宗称没有任何关系，没有任何关系。问：六叶芬芳，石揣荷叶，石揣荷叶，就说一花开五叶，这种禅宗底下这么多支脉啊，那你揣的是哪个支脉的法呀？十月，六叶不能相续，花开果不成。六叶不相续，花开果不成，就不继承那六叶，那六叶哪一叶都不继承，花开果不成，自然开花，但是呢却不结果。求经是既然不结果，那你现在在这地方干什么呢？你这地方在这上堂说法，那倒不是结果吗？十月，若有今日，若是今日即有。如果说是有个今日呀，那么这个果就有。 那但是呢，连个今日也没有。今日是什么事呀？今日在这上堂有法可说吗？在这地方上堂说法吗？我们在这地方聊五灯，这个是在这地方说法吗？如果这地方说法呀，大家赶紧掩着耳朵出去，没有必要。就是若是今日即有，如果是今日有法可说，那就已经有个果可证了，有个果可证了。曰今日是如何？那既然今日如果今日有，那就有果。那么今天的事是什么呀？现在是什么意思呀？就是十月夜夜连枝秀，花开处处芳。就是你尽管枝枝叶叶的去吧，枝枝叶叶去各处各个地方都可以开花，都可以开花。但是只开花结果吗？不曾结果。就是其中有一个人的正果吗？就是这个从上一直到这个达摩祖师传下来到一花开五叶到这个五家宗派，这里面有正果的一个人吗？没有，都有一个正果的没有。若有一个正果的，都是瞎害。就是在这地方，就是花开处处放，没有正果的人处处都可以开花，处处都可以开花。这是我的理解，看师兄们有什么要说的，有什么要说的，说的不一定合适。就是这个公案啊，这些公案就是人各有异，个人都可以有个人的看法，没有我就接着往下提。这几个禅师都没有那个，这个后面这个禅师挺好的，这个鹤山无印禅师，先把这个前面的这些，这个禅师挺不错的。吉州鹤山无印禅师，福州吴世子，七岁从雪峰出家，他刚开始是在雪峰那儿出家的，一年受具夜九分，风月如远远而来，云涌随众，涌吧，涌舟，云涌随众，见何境界而可修行？由何进路而能出离？就是你大老远来啊，在这地方一直默默无闻的追随大众，一直随着大众，也没有什么突出的地方，你云涌是不是这个意思呀？我不是是应该是这个意思，我没查。见何境界而可修行？你有什么境界呀？你有什么境界在这地方修行啊？或者说是你找到这个路头了没？找到这个参禅或者是修道的路头了没？如此才能出离啊，找到这个路了没？十月重轰阔僻，盲者自盲。前面一句我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后面一句就是瞎的眼睛自己瞎。多滚滚滚随众，涌吧，我觉得这个是涌州，因为有一个那个宋江，三国水浒里面的宋江好像就是在这个云州，好像就是这个字，日子过去的云州，在山东，还是那个，要么就是，要么就不是，要么就或者叫滚滚吧，就是忙着自忙，要那个路呀，就是要那个出路的那个人呀，有需要他自然会需要，没需要的要那个出路干什么呀？云州，云州的云是这个云，这是他是云州的。他是山东的，他知道云州的云是这个人，就是兖州，那就算了，那就算了，一个字都不认识了，一个字都不认识了，哎，盲者自盲，就是眼瞎的人呀，本身就是瞎害，本身就是瞎害。你应该查那个日子过去那个君子，那个是什么字？那个应该读作滚滚吗？滚滚吗？灰，哎，灰呀、啊，灰灰随众啊，灰。那你就查一下灰是什么意思？灰是什么意思？灰灰是什么意思？我觉得就是他默默无闻在这地方，盲者自盲，就说是那些处理的人啊，需要处理的人自然会处理；那些不需要处理的人呀、啊，那些眼瞎的人、啊、自然眼瞎；那些明眼的人、啊、自然明眼。我眼本明，因是故瞎呀。你非要让我找一个处理的路，那就是瞎却我眼，瞎却我眼。落日余晖啊，本乃许入室，后住鹤山，学徒积极。这是他的那个，这是他的前面的一段，就是姻缘，前面的一段姻缘。江南李氏召而曰：“和尚何处来？你从什么地方来呀？”是曰：“鹤山来。”曰：“山在什么处？”人来朝奉阙，山月不曾语，山一直就在那呢，你看不到而已，你看不到而已。国主正直，命居扬州祥光院，复起入山，以翠岩而栖止岩。是上来是个禅师吧？上来以虚其事，命师来王禅化，号成元禅师，就是说他这个封号的来源。封号的来历，哎， 到这儿就结束了，到这儿就结束了。从这儿开始，从这儿开始是他正儿八经的问答。那么学人乍入层林，岂是指示呀？你给指条路吧。是曰：愚汝不细。哎呀，我真是很可惜，没有什么多余的给你要说的。对，没有多余的要说的。问曰：仰山插柩意旨如何？仰山插柩是那个尾山和仰山的一个公案，说的就是尾山有一天呀，从地里面过来的时候，就问仰山，这个碰到仰山了，就说是，这个地里面有几个人在干活呀？然后仰山就把这个铁锹从在地下一插，然后两手一插，就这个动作，就这个作略。然后尾山就说：哎呀，今天那个地里面啊，有好多人在劳作，大有人在义卖，就是大有人在劳作。这就是仰山插柩的这个公案，他就这个学人呀，拿这个话来问这个仰山插柩，他就是什么意思呀？是曰：如问我，那你来问我，或者就是什么说，怎么说啊？就是仰山插柩，仰山的意志，你来问我干什么呀？你干嘛不去问仰山？曰：悬沙踏到鸠，又这么深。悬沙踏到鸠是这个仰山插柩的这个后半部，后面有悬沙，他筑了个评语，就说是。我当时若见呀，一脚踏到这丘，看他仰山如何。就是你既然插丘呀，人家问你的时候，问你有多少人在劳作，你插丘什么话都不说，把这个铁锹插在地里了。那我一脚把这个铁锹插在地里，踹倒了，一脚把这铁锹踹倒了，看你还怎么办呀？所以他就紧接着问后面的这个悬沙把这个铁锹踢倒是又是什么意思呀？是曰：我问汝，哎呀，这个我正要问你呢，悬沙是什么意思呀？你正在我什么意思啊？刘涛曰：未辨其中如何底细。是曰：头大尾尖，就是还没变，你正在问我，汝正在问我，就说是汝问我吗？我觉得他就说是你这个事来问我干什么呀？你来问我干什么呀？是这个意思。未辨其中如何体系，是曰：头大尾尖，宗旨都没有辨别清楚，那么还怎么去做呢？头大尾尖，这个你这个就有这个眼高手低的这个感觉，眼高手低的感觉，你都没辨宗旨，那就应该去辨别这个宗旨。咫尺之间，为什么不睹疏言？不睹疏言，离得这么近，为什么看不着你的容颜呀？是且与舍离道一半，只给你漏了一半，只给你说了一半，为什么不全道？尽把无名，如果全说了呀，那么就一个人都没有了。尽把无名就是这个法呀，法使得太过极致了，就是这个法律使得太过极致了，他就没有这些子民都受不了，就是不能群尽。人家说不怕无名，哎，我不怕死，或者就是禁法无名，就是如果是把这个法使禁了，底下的人都要死。他说：哎呀，我不怕死，你把这个最究竟的来说出来吧。是曰：推倒贺山也。哎呀，既然禁法，那应该把贺山也推倒，贺山也是一法。那你说这个贺山究竟是到了还是没到呀？到了还是没到？这是这一段。最后这个问答挺好的，最后这个问答就是禁法无名，也不怕无名，请示禁法。我不怕，你不怕这个不为这个事呀，不怕丢了身家性命，那你放心说吧。最后我不觉得最后一句话是那个在太这僧，这个怎么会是在太这僧呢？不怕无名，请示禁法，你把这个法说尽吧，哪有法可说尽呀？如果你要把法说尽，那就把贺山也推倒，因为贺山也是一法，如果有法可说，那贺山确实也应该推倒。我不觉得这是在太这僧，看别的事情，我对这个有没有什么别的意见，就是个人的看法都可以上来说。后面的这个更没法说了。习学谓之文，绝学谓之灵，过此二者谓之真过。哦，这个断句断错了，这个地方断句断错了，它应该是这样。问：习学谓之灵，习学谓之文，绝学谓之灵，过此二者是为真过。 就是习学是有学位，有学就是以在这文思呀，文思修学呀，这就是习学。绝学呢，绝学就是到无学的地步，这就是称之为理。就是一个是有学，一个是无学，还有超越这两种的人吗？就是大家都是要么就在修学佛法，要么就是到绝学无为的这个贤道人的这个地步，那么还有过于这两种的人吗？如果真有过于这两种的人，那是真过，那是真过，就是这才是真正的这个明眼僧人。如果真有过此而者的，这才是真正的明眼人。如何是真过呀？这是立马有人就抓住他的尾巴了来问。那么既然说有过了这两种人的是真过，那如何是真过呀？你过了也没过呀？你这个贺山禅是过了没过？没过呀。到这地方还真不好回答。贺山解打鼓，贺山解打鼓。哎呀，只有会打鼓而已了，只有会打鼓而已了。所以说贺山也没有办法了，他也没办法过，只会打个鼓而已，只会打个鼓而已。这就是所谓的贺山四打鼓，贺山四解打鼓，或者是这个是很有名的这个公案。越如何是真谛？那最究竟的地方是什么呢？既然过此二者是真过，那最究竟的这个最真的这个地方是什么？或者可以和不上，可以不和上面的联系，只说是这个最究竟的是什么？是曰贺山解打鼓，问什么他都是贺山解打鼓。问即心即佛即不闻，如何是非心非我？非心非佛呀，是曰贺山解打鼓。如何是向上士呀，是曰贺山解打鼓。这就是著名的贺山四打鼓。贺山四打鼓，哦，这个后面还有一个外法其心是如何，是曰贺山解打鼓。这个在闭言录里面最后这一句应该不叫外法其心，是这个是向上如何接人，还是如何向上士，那就是到前面四个就结束。这就是有名的贺山解打鼓。这个公案我没法解释，我不解释这个地方呀，没有我解释的余地。就是你在这地方读，看有什么问题，有什么问题我们就聊。如果这个地方没什么问题，我们就过。或者就是拿闭言录来说，因为圆悟克勤禅师把闭言录里面解过这个公案，或者说说过这个公案。就是这个地方呀，大家有没有疑惑，或者有没有疑问？他为什么要说贺山解打鼓呀？说个贺山解打鼓是什么意思呀？就是人家问你有没有过于这两种的人呀，你什么都不说，只说个贺山解打鼓，这是什么意思呀？大家有没有在这地方疑惑的？或者是问到这个最究竟的地方，最究竟的地方是什么意思呀？你起码给我说个法呀！你什么法都不说，只说你自己会打鼓，你当然会打鼓了，你当家大和尚怎么不会打鼓呢？就是这和你说的真谛有什么相干呀？没什么相干。他为什么这么说？他要是这么说，是不是贺山不是明眼人呀？是不是这个禅师胡说呀？或者说是这里面有什么秘密在呀？大家可以在这地方多在这个地方思考思考。前面的那些呀，就是前面所说的以上上面贴的那几个公案，你就是把它研透了。他就是只是一个语句而已。到这个地方，你应该真正的研习一下。第一个假大狗的意思。第一个解打鼓是什么意思？解打鼓就是打鼓，寺院里面他会暮鼓晨钟嘛，暮鼓晨钟就说的这个意思。第一个解打鼓是什么意思？第一个解打鼓就是第四个解打鼓的意思，第四个解打鼓就是第二个、第三个解打鼓的意思。我要给你说出来个解打鼓，我要给你说出来个意思，这都不是解打鼓。打我没用，不能老打人，老打人不对。这个地方应该是很容易起疑情的。说了一个什么事啊，玉苏魂师兄，你说一下，说了一个什么事？说的是打鼓的这个事吗？大家出来学佛法都是为了求道，为了正道，为了求解脱，和打鼓有什么相干啊？难道正道解脱就是去打鼓？那你说了一个事，这一个事是什么事？你不要说这是佛法最究竟的事。如果这是佛法最究竟的事啊，他怎么会是打鼓这个？如果打鼓这都是佛法最究竟的事，那穿衣吃饭，或者说是拉屎放尿，或者说是这个都是最究竟的事了？难道是这样吗？那还要佛法干什么呀？佛法一点都不灵验，该干啥干啥。那你该干啥呀？王丽娟，看你该干啥呀？打鼓的是阿谁？打鼓的是你，玉苏红就应该捶你，这时候就应该捶你，还打鼓的阿谁？你在这地方说的意思就是在提醒这个打鼓的是谁吗？你在这地方提醒说是绝学未至过，有真过的这个人，我贺山在这地方给你指点一下，这个打鼓的人是谁啊？这不就是真正过的这个最究竟的地方，是这个意思吗？ 这么说呀，就真应该挨打，真应该挨打。我再打鼓，你打鼓我听一下，你打鼓我听一下，看你现在奏的是什么音，奏的是什么弦音，不是，那是什么意思？那你说打鼓的是啊谁？你这不就是在指点吗？你这个打鼓的人是谁呀？是这个意思吗？我们在这说东说西啊，都被河山这个打过去了，都被河山打过去了。就是我们说在这地方研究这个河山击打鼓是什么意思的时候呀，其实早被河山打过去了。是啊，打鼓有啥解的？打鼓虽然没啥解的，但是打鼓这地方有疑，有疑。就是你在这地方问到最究竟的地方，为什么什么都不说，就是只是一个河山解答鼓，这个解答鼓问东问西都一句河山解答鼓，这个解答鼓里面究竟有什么秘密，有什么秘密，这地方有疑惑在，所以不是说是为了要解它，是这地方有疑在，这个疑是很重要的，这个疑是很重要的，要不是这个疑啊，这个公案有什么用啊，这个公案没用。打鼓去喝茶去，不是喝茶，不是这个味道，喝茶不是这个味道，贺彩不会说是让你做这个去做那个去，不是，这不是赵州的这种风格，不是。除了这个贺山眼前事，眼前什么事啊？眼前什么事啊？冉小红，玉苏红的刚才没说完，刚才没说完，刚才说打鼓的啊谁？他说不是那个意思，他没说完究竟是什么意思？哎呀！不要说这个无事啊，一切事都从这个无事生，一切事都是从这个无事生，就你这个无事已经是事生过来，事生也解答过来，你会答过来啊梅林，那你说怎么贺山解答过是什么意思？贺山解答过是贺山的，和你有什么关系啊？和你有什么关系啊？你说解打鼓了，你说会打鼓了，那你的这个鼓呢，你的这个鼓呢，就说是你说这个解答鼓是个什么味道呀？这个地方其实可以参，为什么呢？就是这所谓的这个贺山解答鼓呀，这地方正儿八经就是活句，活句。你前面说那些把它解透了，那就是死句，这不是活句，那个的死句把它解出来呀，没有用，没有用。这个贺山解答鼓，这就是一个活句，它无时无刻不在地梗在心口，这才有一点点用，这才有一点。平常心打鼓，没有说打鼓是不是平常心呀？没有说打鼓是不是平常心？没意思的，这就被你破了，你知道吧？你说个没意思，因为你说个没意思，因为你没读到贺山解答鼓的这个味道里面，你觉得如同味同嚼蜡，你对他一点点兴趣都没有，所以你觉得他没意思。杜杜杜杜杜，西明师兄呀，就是你没读到这个里面的精妙处，或者说你没体会到贺山的这个味道里面，所以你觉得他说个解答鼓有什么意味啊？他没有什么一点意味都没有，所以说没意思的。就前面那些公案都不如这一个公案精彩，这一个公案啊就可以把三藏十二部的或者把这个五灯会员里面所有公案都罗列进来，都包含在这一个公案里面了，其他的那些公案都不如这一个公案。贺山解答鼓多少声？你是在问贺山啊？那贺山就继续解答鼓，问多少声？贺山继续解答鼓。哎，这个地方其实可以多在这地方下疑问的，都在这地方下疑问的。他不是了解打鼓，他怎么是了解打鼓？他不是了解打鼓。看其他师兄们还有什么要说的？还有什么要解这个贺山解打鼓的？要解的就纷纷要成见解。贺山直接打鼓了，那你怎么做？就说是王德旺呀，王德旺师兄你怎么做？要是你呀，人家问到你这个话的时候，你怎么做？等你呢，王师兄，等你呢。他说贺山不行，他只会打鼓，我就不这样。等你呢，王德旺师兄，那你怎么样？他只会打四个鼓，那你呢？老还不解答，那你解什么？那你会什么？你不会打鼓，那你会什么？会抬杠。哎呀，没有抬杠，我们都没有抬杠。前尾师兄最会抬杠，前尾师兄最会抬杠，打鼓啊，这就是贺山解打鼓。还有一个禅师也是和这个贺山一样，他说什么呀？ 但凡有人来问这个佛法，说比如说是什么是佛法究竟义啊，他说莫妄想，或者是这个是怎么说，这个道理怎么解，人家说莫妄想，或者是如何是绝学为之灵，如何是无学，他就说莫妄想，都以一个莫妄想来打发人家。不光是这样，还有另外一个什么呀，另外一个就是说是那个、有一个锯指一指柴，别人来问他的时候，是问他什么，他都只是竖一只指头。还有一个禅师，还有一个禅师就是别人不管来问他什么，他都面壁。他本来在床上坐得好好的，然后别人过来一问他，说是这个佛法究竟大义是怎么一回事，这个祖师西来意是怎么一回事，他就面壁过去了。你看看这些祖师们和鹤山禅师是不是一个作者，就是人家在这地方呀，必然是有过人之处才会这样。拿一个这就是平生用不尽的，世界于大众，这就是鹤山解答谷。这个地方呀，打不尽，用不尽。说这个话已经落草了，很没味道了。说这个话就没意思。平生打破天下谷呀，所有的谷都被鹤山打破了。但凡有人对佛法有一点点信心，都到这儿被鹤山打破了。好了吧，这个还有没有要说的？还有一个打庭前脖子术的，庭前脖子术的是赵州那个，没有说是一直在打庭前脖子术，他是当时在那么打。我们把这个鹤山解答谷这个再读一遍吧，就光读一下，我觉得这个公案也很过瘾。问。习学谓之灵，习学谓之文，绝学谓之灵，过此二者谓之真过。真有这样超凡脱俗的人呀，既脱离了这个有学位，也脱离了这个无学位。那么这样的人是什么样的人呢？就是如何是真过，怎样才能成为这样真正了不起的人，或者是真正这样名言的人呢？十月赫然解打鼓，哎呀，我只会打鼓，你说的这些我都不懂，我只会打鼓。曰：如何是真谛？最究竟的义理是什么呀？十月鹤山解答过，哎呀，你说的真谛我也不懂，你说的这些东西我通通不懂，我只是一个会打鼓的和尚。打鼓，即心即佛，不问呀。天下人都在说即心即佛，麻祖在那后来又说非心非佛，即使在这说个非心非佛，他是什么意思呢？老僧说，鹤山说，哎呀，那是马祖的事，和我没关系，我只会打鼓呀。说即心即佛也是他的事，说非心非佛也是他的事，和我一点关系都没有，我只会打鼓。问如何是向上事呀？这个最究竟的事是什么呀？曰：鹤山即打鼓，最究竟的事归你了，我只管打鼓。对呀，就这么解呀，解这个鹤山解打鼓的时候呀，就好多人已经被鹤山打破了，鹤山打破了。不管你千劫万劫，都是被鹤山锤破的这一层骨，都是这样的，必然是这样的。你啥时候在这地方作劫，啥时候都是被鹤山锤破，就应该锤破你。所以就是说是解公案的这个思路呀，或者是问这些的思路啊，就应该被打破。当然有向上事了，怎么会没有向上事呀？没有向上事，鹤山为什么说鹤山解答谷啊？难道这不是向上事呀？这是最向上、最向上的事。鲁中全、陈中全呀，就是不要平地上吃蕉，不要无缘无故说个有向上事就多余了，不要认为什么都是多余的，怎么会是多余的呢？当然不多余了。这就是这个鹤山解答谷，鹤山解答。啥时候你们如果去开五灯、开碧岩路的时候，碧岩路里面有一则就是专门讲这个鹤山解答谷的，说的也很，说的超级棒，可以去看一下。就是如果在这地方实在透不过，你就这个东西一直梗在心里面，你就一直在这把来，在这歪味这个鹤山解答谷。他为什么问啥的时候都是在这解答谷呀？他这里面究竟什么意思呀？这里面如鲠在喉的时候呀，这就是好消息有可能到了，这就是怡情，这个怡情很难得呀，这个怡情很难得。其他的那些公案未必能有这样的怡情，不一定。那些说理路的，说这个词语，说这个文词的呀，或者说的文采特别好的，都没有这个有用。有何无都多语？是我们都多语，就鲁中全，就陈中全不多语，就你不多语。对呀。那你这一句是有是无呀？陈中全，人家原始就问你的， 非有非不，哎呀，你说你这地方不就成了戏论了吗？不就是戏论了？我没有说呀，我没有说，我没有说这个公案，我没有说他，我没有说他，我一直都在说贺山人家这几大股是什么意思，我一直在问你们，我没有说，我要是说贺山几大股，我要把他说破了，那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这回事，没有这回事。太师兄们对这个再有没有要说的？没有要说的，就这个最好的这个公案就过了。破群。问如何是古佛心？十曰世界崩坏，曰为什么如此？十曰宁无我身。就是后面说的这些公案都没有这个贺山解答古这四句好。你说世界如何是世界，如何是古佛心？世界崩坏，世界崩坏，这些都可以讲，这些都可以说。世界消永呀，就是楞严经上说的，若一人法正归远十方世界，悉皆消永，这不就是世界崩陷吗？世界崩坏了吗？天崩地裂或者化空或者爆炸，不就这样吗？真心现前，这不就古佛心吗？你看这种话是不是都可以说？但是这个话有什么味道吗？这个话有什么意味吗？说过就过了，一点都没有贺山解答古那个味道了。贺山解答古你就东咬咬不着，西咬咬不着，怎么咬就把它咬不破，怎么咬都把它咬不破。但是它又是个金刚圈，一直牢牢的套着你，让你跑也跑不掉，一直在那移着，这就是它的作用。所以说说世界崩坏，世界崩坏这个答语也不一定好，不一定好。如果是古佛心啊，他说世界崩坏，我不这样，我说什么呀？古佛心崩坏，古佛心崩坏。为什么如此呀？十曰宁无我身呀，连我身都没有，连我身都没有。说一人法身归远，十方世界悉皆消泯。宁无我身，宁无我身。我记得有一次老师怎么说的？老师说是什么？当知虚空深入心内，犹如片云莲太清理，旷诸世界，大概好像是这个意思。我没打你啊，我没打你，我没打你，我不会打你的，钱伟啊，我不会打你，你不要打我就行了，你不要打我就行了。问尊者拔眉击目施于王时如何？十曰寂静也那么。曰学人如何领会？十曰莫非摩利之山，摩利之山不是摩利之天吗？什么是摩利之山？尊者拔眉击目施于王，这是一个公案。这个公案说的是什么呀？说的是这个宾头卢尊者，宾头卢尊者和那个阿育王，应该是阿育王，他们去拜见阿育王的时候，阿育王说：“你见过这个释迦牟尼佛吗？”“对，旷诸世界在虚空也。”“旷诸世界在虚空。”“你见过那个释迦牟尼佛吗？”这时候呀，这个尊者就他大概是眉毛特别长吧，就拉着他的眉毛看着这个阿育王就说是。当时怎么怎么样？是什么时候见的这个释迦牟尼佛？是就是这么一个公案。然后他就拿这个来问贺山，说寂静也那么，当时不要说当时看阿育王的时候，现在你在干什么呀？现在你看的是谁呀？现在你看的是谁？所以寂静也那么，学人如何领会啊？这地方有什么领会的余地啊？你寂静也那么，你现在是怎么看的？怎么见的？怎么听的？怎么闻的？寂静也那么。这还有什么领会不领会啊？十曰莫非摩利之山，大概意思是啥？我不知道摩利之山这个怎么说，就是大概意思是什么？大概意思就是，哎呀，这还有你领会的余地啊。哎，南永林啊，我可不可以不接你的话？就是我怕我接你的话呀，就说出来一大堆，就把你的好多话都勾出来了。我不该听你说话，就是不知道你现在怎么样。不知道你现在还是不是在打新中心，因为你之前说你在打新中心，你现在还是在继续打新中心吗？南师兄，南云林，我等你呢啊。打是打着，那是啥意思呀？打是打着是什么意思呀？就是虽然在打着，但是不入心，不入心，就是想打就打打，不想打就不打，或者说是也不是在那心念耳闻，就是在那放野马的打，是这个意思吗？哎，公案也不懂，道理也不明白，没有说要让你明白道理或者懂公案呀，就是公案的这个事你可以把它先放一放，但是道理呢，道理也没有说是要让你明白什么，就是 说心中心的时候，其实很简单，就说是一直让你坐上持咒，坐下观照，就这个。但是呢，你一直在那儿说话的时候都是不着调，不着调，不知道为什么，不知道为什么。对你就是我没有什么要多说的，我没有什么要多说的，就是祝你打那个圆满完成千座吧，就是很顺利的完成千座，能很顺利的完成千座就很好了，其他的也没什么要说的。这就是这个公案，学人如何领会，莫非摩利之山。哎，就是没有你领会的余地，或者说是这还要领会啊？连这个都不会吗？连看人都不会了呀？这是这一个，看师兄们有什么要说的。没有，那我就接着听。问摩尼宝殿有四角，一角长露，如何是露的一角？这个露出来的这一个角呀，摩尼，这个我也不知道，但是我没查这个摩尼之山，我没查，但是我觉得它的意味是什么呀？你就说是，这也要会啊？这么大的一个山在你面前，你还要看不着呀？就是这还有什么领会的余地呀？我是这么理解的，这个摩尼之山具体是什么意思？我没有查，或者是别的师兄查一下。摩尼宝殿有四角，一角长露，千座是能完成，但是明心见性不抱什么希望了。我图千座和能往生极，你要真图往生希望极乐世界啊，那还好了，就是比你图这个明心见性来得更实际。我图那个明心见性干什么呀？我到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不愁不开悟，我不愁不见性。就是你真要图个往生西方极乐世界，那更简单了。怎么简单呀？上座你就心念耳闻，下座你就持咒持这个阿弥陀佛的圣号，或者是这个往生广咒，这不就更简单了呀？要个明心见性干什么呀？就怕你对这个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也不是真的，也只是说说而已。对，只是说说而已的这种话，我们说出来任何的没有作用，没有意义。你都不当真，我们把你的话当什么真呀？我就说是希望你能正儿八经去求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不是只是说说而已。真正的去求，真正的去想着，就说是这打完千座就是为了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不为别的，能有这个心，而不是说是只是在那嘴上说说。摩尼宝殿有四角，一角长露，如何是长露的呀？这个露出来的这个角，实实在在。在实实在这个外露出来的显现出来的这个是什么角呀？是举手曰，举手跟说汝打我，你来打我呀。父曰，汝还会吗？他让这个别人来打他，他还问别人，你这地方还会不会啊？别人说不会，打汝真解打我，你来打我都不会呀、啊，这都不会啊。看师兄们有什么要说的。就是这个公案我们都是这么读过来了，你没有掰开说，或者说没有引申着说，就是没有把它用那种教理的方式说它。看师兄们对这里面的问答有什么要说的，或者是就是觉得不清楚的地方，我们可以讨论，我们可以一块聊。就自己在这说呀，不一定有多说的。对，就是你来打我，你来打我呀，是举手，你看他举手，你来打我，就是这个是常在你面前显的这个呀，我看不着这个东西，你把它露一下，露一手，把这个摩尼宝殿的脚呀露出来，让大家看看，是举手呀，你来打我，不是不该打，他说他不会，没有说不该打。他在这地方没有想到打不打的事，他还在这个理路上走着呢。他说这个是什么意思呀？就是让你打我是什么意思呀？这是什么意思呀？所以他说你还会吗？你还会不会打人呀？他说我不会这个，不会是啥意思？就是我不知道你让我打你这是什么意思。他不会这个意思，不是不该打，那是不会的。是他是不会。问如何是西来意？是瀑布者，哎，是不是这个说到这了？哦，对，是这个瀑布者，把这个西来意摔破它， 生活的这个问的太多了，后就是看来看去啊，五灯会员里面所有问的都是这些，什么西来意啊，祖师西来意啊，佛法大意啊，究竟意啊，问的太多了。后来有一个禅师很有名的一个公案，就说是什么呀，坐久成牢。问的时候，哎呀，你这个在打坐打得太久了，打坐打得太久了，就产生一种疲劳感，就是这个问题问的太多了，都成了一种老茧了。对自己有没有真有，对这个地方有没有疑问的人都在这地方问。既然你在地方没疑问，那么给你打一句话也没啥意思。所以后来的禅师呀，都是这个，都是用这个意，都是大多数用这种手段，就是别人问来祖师西来意的时候，都是给你夺掉。什么祖师西来意啊，你再不要在这地方没意义的这地方住着了。就是这地方你都没有疫情，没有疫情怎么给你说的没用，怎么给你说的没用。所以这个祖师西来意这地方后来就大家都没疑了，没疑，后来大家又对什么有疑了，对鹤山解答古有疑了。这就是鹤山的本事，这就是鹤山的本事，或者就是这是鹤山的机用，他有这样的机用让大家起疑，别的禅师不一定有这样的机用。就是这地方能看出禅师的作略，或者说高明的地方，高明的地方。问：已在鸿炉，请师喷炼。就是已经放在炉子上了，请你烤一下吧，或者说是请你再锻炼锻炼。我已经准备好要这个，要经受一番这个铁打了，经受一番铁打了，请你好好的锤炼一番。十月吹下成器，哎呀，要等着就是等着锤打一下才成器啊，那开什么用呀？那有什么作用啊？没什么作用了，就等着非要不要在别人雕琢一下才能成个气候呀？这已经没用了，没用。曰：那么着烹炼去也。那你既然不锤炼我，那我自己去烹炼自己了。十月持咒和尚，持咒和尚是谁呀？这个不知道，这个不知道怎么说。十月四壁打鹤，中间柴草，和尚腹阿哪头，这个单例来说，就是四面八方都在这个割麦子呢，中间的人在除草呢，这一片地方都被围起来了，那你应该去哪呀？和尚腹哪头，你应该走哪条路呀？你没路可走了，没路可走了。师爷，什么处不复呀？就是什么地方我走不得呀？四面八方我都可以走，中间我也可以走，不是说是他打后我就不能走，就是，就打个比方吧，打个比方，东面是贪心，西面是嗔心，南面北面是嗔，慢心和疑心，中间是什么呀？中间是无明。就打这个比方吧，这四面八方都是这些妄尘成老，都是这些烦恼，那你应该怎么去呀？我是这个师父就是，哎呀，我什么去不得呀？我贪心就是起一个最大的贪心，嗔心就让他起一个最大的嗔心，痴心就让他最最最愚痴的去，愚昧就让他最愚昧的去，中间无明起来的时候就让他无明来起，这就是说教理，这个教理。所以说你说这些语句有什么意思呀、啊、这些语句就没有鹤山解答古那个有味道，没有那个有味道。曰：那么着同于大正去，你既然这些东西通通都有啊，都可以去，那和大众有什么区别呀、啊、你不是当家和尚吗？那你和大众有什么区别？是曰：小师弟子，哎呀，你说我是大众，那我就是大众吧，小师弟子。这就是这个。到后面就没了，这个鹤山禅师的这个就完了，鹤山禅师这个就完了。建隆元年二月是，是这个是危急，三月二日辞众，乃曰：后来学者未识鹤山，既今识去。哎呀，后面的人啊，还有好多不认识鹤山的，现在就让他认识鹤山吧，珍重，这样就死掉了。这就是鹤山禅师的这个公案。所以不许论，这是谁？池州南泉山普愿禅师，拔足之法寺。
他那个池州和尚啊，有可能说的是南泉禅师，因为南泉禅师他在池州住息呀、啊，可能是这个意思。
那他在那地方接一句"池州和尚"是什么意思？怎么说？
这个还没，是不是说这个南泉有啥典故呀？南泉形容南泉和赵州？
这我不知道， 但是第一句是可以说的，就是第一句他说是请须蓬练，坠下成器，那个就是等你锤炼了再成器后呀，那已经没有用了，没有用了，没有，既然你不锤炼我呀，你不锻炼我，那我自己去锻炼了。十月池州和尚，周和尚就是四处走吧，四处走动，这样的人就是四处乱走的人。池州下面有多少带来啥故事？是呀是呀，就说又那么去了，也有这个意味。对对对，刘涛说的这个我同意，又那么去了。池州和尚就是这个揣城月事的这种人，揣城月事的人就是一直在这走呀，游访呀，云游呀，这种人。对对对，同意刘涛的说法，这个同意刘涛的说法，刘涛同意你的说法。这就是池州，这就是这个鹤山禅师的这个公案，就是后面的好多禅师，后面的好多这种公案啊，你在他读的时候，他的那个理路是可以找出来的，或者说是你是能读到他的意味的，但是到鹤山几达古这地方呀，你是读不出任何意味的。读不出任何意味啊，这就是最究竟最上的智慧，这就是禅宗里面最有力的味道，就在这地方呢。其他那些你可以看到的那些你能懂的公案啊，或者说是你能会的公案啊，都没有力量，都没有味道，都没有味道，都不如这个赫晒的这个四个解答古，都不如这个。所以说是啊，破的千重万重公案啊，不如读这一个公案。你只要会这一个公案，那个五灯会员里面那所有的公案都会，就是不只是说是重关牢关这些了，就是你这个关过了，就说是可以说是牢关也过，可以说是牢关也过，就可以这么比方，可以这么打比方。坐下怎么关照啊？坐下不是说了呀，就是截断妄想呀，截断妄念呀。你能看到妄念吗，南永林？看不见，那看不见，那你坐上是怎么做的呀？坐上是怎么做的？是结印持咒不？是心念耳闻不？那既然是这个结印持咒，也是心念耳闻，那坐下除了那个看不见妄想，其他的东西能看见吧？就这么说吧，你要是看不见妄想，那就不要勉强，不要勉强，你只管去打坐吧，那就打吧，不要说关照的事了，就给你不要说关照的事了，你能坚持去打就行了。关照这个事呀，对别人可能有用，对你没用，那就别说他了，说他干什么呀？说他干什么呀？你只管去打千座，你能坚持来千座已经很不错了。如果你能坚持来千座就很不错。这就是这个就结束了，这个就结束了。到后面的公案都没有什么味道，所以我就老想说这个鹤山解答古，因为后面的公案太没意思了。就好不容易这个碰上这种，就是不应该轻易放过。大家都是一样，读到这样的公案的时候，不应该轻易放过，不能只是草草的读过了事。到这地方就是应该用全身的力气要去读破这个公案，这样才行。挑着讲解，还有十几分钟了，我看这个，算了，不说闭言录里面的那个了，我就后面接着挑几个吧，接着看，接着读几个吧。就是如果有兴趣，一定要读这个鹤山解答古，一定要在这地方天天在这地方问，天天问。鹤山解答古四句绝百废，让他别问了，停下来吗？冷师兄，我没明白你是什么意思，你说是鹤山解答古这个话呀，是离四句绝百废的，让他别问了，停下来吗？这个话我就没明白是啥意思。打坐是非常困，你打的是六字明吗？还是什么？陈忠全呀，我记得你好像没有怪名。你之前因为是在问那个菩提学会的事儿，你应该是没有怪顶。你说的打坐是六字明还是什么？他是不想撑了，他就是不想撑了，他就是想要睡觉了。他睡的那你就睡觉去呗，干嘛非要撑着打呀？怪顶了，哦，怪顶了，哦，那就是第五座，那就这么撑着打，不要管他困不困，提起咒语来。我以为你说的是别的，对不起，我猜错了。就是你如果是打的说的是心中心坐，那就应该睁开眼睛大声持咒，这样和这个困意做斗争，提起咒语来，这样就不困了，都是这么硬撑着打来的。再一个就是要注意休息， 注意休息，嗯，尽量把这个打坐时间放在早上，因为早上睡醒了呀，睡醒了有精力打坐呀。当然困了，哎呀，你才打了几坐呀，就是当然困了。这地方不要这么撒娇了，不要这么娇气了。嗯，都锻炼锻炼。你看上面那个公案，人家都自己去找这个大业鸿儒要去历练，那更何况我们呢？这些空意算得了什么呀？不算什么，不算什么。就是早一点睡，早一点起来打坐，把这个养成个生物钟，那就好一点了。养成生物钟就好一点。对呀，对呀，是呀。打鼓说四次是让他认识这个就没，这个就不给你，不是给你说的，南永林，这个打鼓就不是给你说的，给他们都说都可以，这个就不给你说啊，这个就不给你说。喝水的知识想把提问的话堵回去吗？是想把你的这个提问堵回去，把你这个提问堵回去。就是你真一到这个贺善姐打鼓这，你就根本问不出这个问题来，哪会问出这个问题来呀？问不出这个问题来，还拐别人的事呀？自己都在那结拜了，还哪会拐到别人的事呀？拐不到别人的事，你就应该真的这贺善姐打鼓这移着，就是把你这个移情移情是自己把你的那个话头堵回去了，把你的那个话堵回去了，把别人的话当然堵不回去呀。如果只是说个把别人的话堵回去啊，这就把那个贺帅解打鼓的味道呀，不能说没味道了，只能说是，只有两分味道。你说个把别人的问话堵回去了，只有两分味道。那个贺帅解打鼓里面有十分味道。你这么说只有两分了，所以说就是污蔑了那个贺帅解打鼓。确实有好多这种无厘头的话呀，都是结带。比如说云门禅师常用的这个手段呀，他常用的手段就是截断众流。他后来有人就总结云门禅师的风格里面就说的，他的那个一句里面是有三句，哪三句啊？还盖乾坤句、截断众流句、随波逐浪句。第一句应该是截断众流句，第二句是这个还盖乾坤句，第三句是随波逐浪句。我知道你说的是这个截断众流这个意思，但是在贺山这儿不是，贺山这儿不是。刚才贴了一个。对呀、啊，挣扎着打了千座，你就是再怎么那个效果差呀、啊，或者不会关照，这些都不要紧。就是对你来说，对南永林来说呀，你就还是坚持打完千座吧。但是你如果真没有那个，真是坐上不用心的话，对你能打完千座，打到后面。哪会打了两三年还没有个入处，怎么会想打下去？不会想打下去了，就是老是在那妄想纷飞里面，自己都察觉不了，老是那些乱七八糟的想法，自己也不截断，你都从来不截断它，你怎么会有益处啊？没益处你还打它干什么呀？就是很难打下去，但是还是希望你能打下去，即使没益处也打下去，就是即使妄想纷飞你也打下去吧。文州乐坛木禅师僧问：如何是学忍者律处？打到能打完就可以了，再没有多余的事。什么佛性呀、观照呀、明心见性，通通都和你没相干，通通都和你没相干。不光是和你没相干，和大多数人都没相干。所以你也不要害怕，这个只有你是这样，大多数人都是这样，但是他们也能完成千座，能完成千座已经就很不错了，已经就很不错了。当然是心里面打鼓呀，心里面七上八下的在那打鼓。所以就是打坐的时候没在咒语上，就是打鼓嘛。僧问：如何是学人着力处？也正是着力处。上堂，僧问：百丈卷息，打鼓还是打坐？打前围，前围人家不怕，前围太皮实了。你说是？他老是出来让人打，他老是愿意让人打。哎，这个刚好。上堂僧问：百丈卷席是意指如何呀？百丈卷席这个公案好像是大概意思什么，大概意思就是说是当时马祖在那上堂说法的时候，马祖在那上堂还没说法呢，百丈就把席子卷掉了。那时候古人呀都是席地而卧，他自己带一个席子，带一个凉席或者是之类的东西，就让自己随时可以坐的这种东西。在那地方他们在那坐着呢，然后这个百丈，这个马祖禅师刚上堂要说完呀，这个百丈禅师一下把席子卷走了。哎，你在这说什么呀？有什么可说的呀？他就问这个公案。然后是这个公案是意思什么呀？ 然后这个乐台木和尚就说：“珍重，下去吧，下去吧，你也下去吧，你下去不就和百丈一样了呀？不就和百丈一样了呀？”就说珍重，便下座，就已经走了。这就是这个公案。什么三日之后呀？还贴吗？后面还贴吗？马上到点了吧？后面还不贴了吧？开，
要不开？
对他们师兄们有啥问题没？交流交流。可以不进行新的内容，
就是看师兄们对这些公案，或者是其他的都可以聊，都可以聊关于公案的都可以聊。我跟你说 QQ 号7097480709 7097480629，这是我的 QQ 号。我不是老师，就是我们这里都是护城师兄，我们说老师的时候以齐老师为师。百丈被马祖一喝耳聋三日，哦，你说的这个呀，不是这个，他说的百丈卷席不是这个公案，百丈卷席我记得好像就是马祖在那上堂说法的时候，百丈把席子卷走跑了，我不听你说，他是这个公案，我没有，你没有上来欺负我就好了，还我欺负你，我啥时候欺负过你呀？你天天上来欺负我，不是，你是这。进动不动上来欺负各种人，就是谁在这上来说你都欺负他。哎呀，之后才有卷哦，百丈耳聋三日之后才有卷席，是的，因为这个作略就大不相同了。耳聋三日之前你看他是啥作略啊，耳聋三日之前他还说是野鸭子呢飞过去了，他说是这个，就他师傅一捏他鼻子又到飞过去了，这就是他刚开始悟道的一点点缘由。到耳聋三日那地方呀，他已经就说是和祖师说祭祀用离祀用，说那个公案的时候，那时候他才耳聋三日。这个到这个百丈卷席的时候啊，这个已经很灵力了，到这个地方已经很灵力了。彻悟了。我们没有说这样的词，我们没有说这样彻悟不彻悟，就是从那个作略上来看，那个作略是很利索的。有时候其实我们说禅宗公案的时候，不一定非要说悟或者不悟，这么说呀太浅薄，说个悟说个不悟都太浅薄了，在禅宗公案里面来说这些话就是觉得浅薄。你说那人家的那个作略，他那个作略确实就是高明，他说的那个话或者是说的那个那他使出来的那个手段确实高明，这就是高着眼的地方。但是呢有些人的手段也不一定高明，但是你不能说他没悟道，不能说他没悟道。就说是我们在这地方不要说悟说不悟，说悟说不悟就是太下贱了或者太下作了。我没有说上海前卫，是你说他太浅薄了，我说的是禅宗公案里面说这个太浅薄，我没有说蔡蔡太浅薄。没有说你不要赖我，不要赖我。看今天的这几个公案啊，师兄们还有什么要说的？就是今天说的那其他的别的呀。哎，对，是这个。你看，我就记得有这个公案。次日马祖深坐，这已经是不知道前一日发生什么事了，大概就是耳聋三日的那个事。到第二天的时候，马大师开始深坐说法了。众才集，大众才集进，才集定，是卷席而出。这时候大家才在这地方，哎，对，捏鼻之后，哦，这是捏鼻之后的呀。念咒不出声，就感觉不清楚是不是要出声。你把它念清楚就行了，没有说要出声或者要不出声，就是只管把它念清楚。陈师兄呀。我们说的是把咒念清楚，没有说是让你出声或者不出声。你要不出声念清楚了，那就可以；你要稍微出声能念清楚了，那也可以。重点在这个清楚上，不在这个出声不出声上，不在这地方纠结。再有一个就是说是你所说的感觉不清楚是什么意思？感觉不清楚是什么？你是不是把那个清楚呀，特别太拿捏了，或者是太在意那个清楚了？就是要清楚，怎么不在这个清楚呀？我念咒的时候就是要清清楚楚把这个咒念明白，说的就是这个，不是说也不在清楚，就是不要拿捏这个清楚，不要在那地方拿捏，没有说很空洞，有咒语怎么会很空洞呀？我们说的是六音一咒，有一个咒语在，怎么会很空洞呀？不会很空洞呀，一直在念着咒呢，怎么会有空洞？不要有任何感觉。你应该只拐在这个咒语上。次日马祖深坐，众才集，是卷席。对，只照顾咒语。 绕不住。是出席出卷是出卷却席，是出却卷去，是出卷却席，也不怎么会呀、啊？哎呀，你要知道，要知道自己在念咒，不要说是自己不知道，你再不要在这地方打妄想，不要在这地方打妄想，你应该知道自己在咒语念咒语，要知道咒语啊，怎么会不知道自己在念咒呢？不知道自己在念咒，那不就是在打妄想吗？跟着妄想跑了，所以不知道咒语了。对，轻松明快流畅，如行云流水。是出卷却席，足偏下坐。既然你都不听我在这说什么呀，所以马祖就下坐了。是随着方丈，随他就跟着马祖到方丈说了。祖曰：我师来未曾说话，你为什么卷却席子呀？我刚才什么话都没有说，你卷席子干什么呀？咒越来越念不动也要念。这个欲允尽啊，念不动是你真的念不动了吗？念不动也要念，你啥时候觉得哎呀这个咒语我念不动，这还有一念呢呀，怎么会念不动呀？立马要念。欲允尽说的是六字，是心中心吧？欲允尽师兄，打坐后半个小时时候，是啊，就是越来越难，不管难易，你就只管提起咒语，只管提起咒语，提至自然而然的提不动。这时候是不是说是你把它放下，或者是你觉得念不动了，通通都不是，是自然而然的放，自然而然的提不动了，自然而然的没有咒语了，也没有一切，通通都没有了。这时候是放下咒语，安然入定，也没有妄念。所以说是咒语吃不动了，妄念打不动了，放下咒语，安然入定。这是老人说的。后半个小时心烦意乱了，当然会手印同呀，手同了，那就加紧吃咒语，加紧吃咒语。就是心思放在咒语上，不要放在手上，不要放在手上，痛也不要紧，痛痛忍忍就过了，痛痛忍忍就过了。说，我们常说痛就是消胀，消胀则会开嘛，就是安慰你，哎呀，这个痛是有好处的，那就是把业障消除掉了，就只能这么安慰你。那不安慰你怎么办呢？手还一样痛，那只能安慰一下。所以只好说就是忍忍吧，忍忍就过去了。那个还说吗？那个就不说了吧。痛彻心扉是如何？那就痛死你，前辈，那就痛死你去。他刚开始，所以就各种各样都有。其实就是刚开始，不要他那么小心翼翼。你只管记着坐上去，只有个咒语，只管吃咒语，其他的一切不管。妄念一多一少，妄念来了去了，通通都不管，只管咒语。这样呀、啊，才会越简单。那就把这个说完吧，我刚才什么话都没说，你为什么要卷却席子呢？是要昨日被和尚扭得鼻头痛。哎呀，你为什么要卷却席子？哎，昨天你把我扭的鼻子扭得太痛了，我今天没心思听法。哎呀，对呀，是如昨日向什么处留心啊？你昨天向什么地方留心了呀？我昨天捏了一下的鼻子，你昨天的那个心现在在哪呢？你昨天的那个头痛的地方现在还痛不痛了呀？结果就他说鼻头今日不痛了呀，哎呀，我今天又不痛了，昨日的心我也不知道去哪了，但是我现在不痛了，现在不痛。子曰：如生命昨日是，哎呀，昨天的事你明白了，是坐立而退。这就是所谓的这个所谓的刚才说的这个百丈卷席的这个方案。这就说完了，看师兄们再有什么要说的，反正也到点了。我就下麦交给这个交给这个再痛十方，你看你还没有痛到底，交给我把麦交给袁师兄。
好，先扭一下前尾的鼻子，我们今天锵锵茶馆就结束了。